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相聚了，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燕。
我们看到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啊坐在一起来主持啊，我发现小燕呢非常的开心。
我非常开心吗？
嗯，
我每分每秒都很开心啊。
哇，说明你这个本身的性格就是这样很开心的。
嗯，因为知道能够服侍上主的是何等的福分呢、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是有两个环节，一个是点亮你我他，另外一个是由高温老师跟我们讨论的男人研究所。那今天点亮你我他的主题是要我们放下一个袋子，什么样的袋子呢？让大家听听看吧。
虽不相识，但彼此相顾；虽不见面，但彼此鼓励。身边人的故事，点亮你我他。
有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，是关于仇恨和饶恕的。古希腊的神话故事里面有一个英雄叫做海格里斯。有一天，海格里斯走在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上，他发现自己的脚边有一个袋子，觉得非常的碍手碍脚，所以海格里斯就用力地踩了那个袋子一大脚。没有料到，那个袋子不但没有被踩破，反而变得更加的大了，而且加倍的膨胀起来。海格里斯看见脚边的袋子越变越大，就非常的生气，所以他拿起身旁的一条大木棒，死命的打在那个袋子上面，希望可以打破那个袋子。可惜啊，海格里斯怎么样的使劲打那个袋子都是没有用的，反而袋子胀到大一个地步，连路都堵死了。就在海格里斯走也走不动，快要被气死的时候，山中有一个老人走出来，对海格里斯说：朋友啊，不要再理这个袋子了，忘记它吧，离开它越远越好，因为这个袋子叫做仇恨袋，你不理它，它就会好像平常一样小小的，你越是要碰它，它就会越变越大，不但会挡住你的路，还会跟你作对呢。我想再重复一遍这个老人说的话，就是说，仇恨平时是小小的，你越是要碰它，它就会越变越大，不但会挡住你的路，还会跟你作对。亲爱的多斯提，这个故事好像正好描述了仇恨的特性。我们都是有罪性的人，所以每个人都会犯错。当别人做错了事情伤害你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像海格里斯那样死命的要跟这个仇恨的袋子过不去，不肯放手。你要做的是用饶恕来装满这个仇恨的袋子。当你愿意饶恕伤害你的人，你心里边的埋怨、苦毒、愤怒都会慢慢的消失，因为饶恕就是消除仇恨的良药。为什么仇恨的袋子在你的刺激之下会越变越大呢？这个袋子其实就是你的心。你越不会饶恕别人，你心里的苦毒就越来越多，不断的膨胀，袋子就变大了，甚至会爆裂起来，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，而不是伤害你的人。 我们自己真的会有时犯错，我们希望在天经中有一些的光能够照亮我们黑暗的内心，也希望主给我们一些的指引。其实卓尔萨在天经的路加卷就教训我们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主尔萨甚至要求我们去恕饶别人70个7次。关于眼中的刺和梁木的比喻，你想起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想起一些你一直都不能原谅和恕饶的人？比如说你的同事、你的朋友、你的邻居，甚至说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父母呢？你在这一刻都想起谁呢？当你想起他们的时候，你的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有没有觉得很痛、很委屈、很悲伤，甚至是还很愤怒呢？请你为这些你不能饶恕的人祷告，求主帮助你去恕饶、去原谅他们，也求主医治你内心的伤痕，以主的爱来赦免他们，就像主尔萨无条件地赦免了我们的罪一样。希望今天这个故事能够帮助你释放到内心的苦毒，重新去建立喜乐和平安的人生。愿主赐福给您。
这个袋子呢，当你放下的时候呢，你真是一个好像完全的放松，完全的释放。如果你不放下那个担子呢，越来越重，甚至让你自己走不动了。
嗯，对于我们信徒来说，主导文是很熟悉的，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背诵。那主导文其中两节经文说到，赦宥我们的亏欠，正如我们恕饶了亏欠我们的人。背诵很容易，但是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
嗯，的确，那我以前呢，我也看过一个绘本啊，这个绘本当中讲的类似这种故事。
嗯，
就是有一个人呢，走到路上看到有个球，他就踢了一脚。
嗯，
这个那个球呢就变得大了，然后他觉得很好奇啊，他又踢了一脚，
像个魔术一样，
这个越来越大，越来最后把那个路给堵住了。
嗯，
他就说：“哎，怎么搞的？”
因为你把你的气发泄在这个气球上。
对，他觉得这个把那个气就放在那个球上，结果一踢的时候呢，那个球是越来越大，把他自己路给挡住了。所以呢，其实人的这个情绪呢也会影响到周围的环境。我不知道啊，你因为我每天上班的是坐车上班的。
嗯，
那坐车有一年当中呢，有一段时间呢常常有交通事故。
出车祸吗？嗯，
对，你有没有经历啊？就是比如说这个春秋季啊，下雨阴天的时候很容易出车祸。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跟人的情绪有关啊。
那肯定
是
的。
但
是
我最近呢看到一本书，讲到有一件事情啊，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我不知道。就讲到说这个宽恕呢是零元的公益，就是做公益啊。
嗯，
他说我们常常是用这个公益啊，比如说捐一点钱呐，给一点钱来帮助做公益的事。他说其实呢，宽恕呢原来也是一个公益的事，不花钱的公益。怎么讲呢？有一个真实的事情，这个 A 跟 B 呢两个人是同事，
嗯，
两个人在一起工作，但是常常有矛盾，常常有这个问题的。结果有一天呢，这个 A 呢跟 B 呢又吵架了，
嗯，
因为问题，然后呢，这个 A 呢就当着众人的面就羞辱了 B。
有没有个 C 跑出来帮忙？
没有，这个 B 呢就非常生气，然后他就跑了，自己开着车，然后就横冲直撞往前开。结果后来呢，这个走到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，他突然间醒过来了， 原来是红灯，但是他已经冲到前面去了，结果把人有一个妈妈呢给撞了，撞死掉了，然后这个留下两个小孩子。那这件事情就是整个这个城市呢就轰动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交通意外嘛，然后就很多人筹款为这个妈妈去筹款。当然这个这个人呢，撞车这个人呢也是受到了一个应有的惩罚，因为他撞人了嘛。所以后来这本书呢就讲到说，原来呢其实人的情绪会影响到周围的环境，当你带着愤怒带着这些气氛去开车的时候呢，不单单你自己会受到伤害，也伤害到别人。
嗯，我很同意。
他说如果你的情绪调整一下，比如那个 A 他没有发脾气，没有当着众人的面去羞辱那个 B 的话，
车祸不会发生。
车祸不会发生。如果 B 那个很好调整自己的心情，可能也同样的不会发生事故。
嗯，
所以呢一个人的这个怒气，一个人的那个仇恨真是可以杀人的。
的确，没错，那个影响力呢可以是很大的，特别是我们已经接触信仰，我们常常都啊求上主原谅我们的罪的时候，同时你有没有原谅得罪过你的人呢？如果你不学会宽恕别人，凭什么要求上主宽恕我们呢？
嗯，的确我们要学会宽恕啊。那我们常常，我们作为回族的多斯蒂呢常常有一些我们自己做的礼仪，比如说我们常常去读啊，我们常常去清真寺来做一些礼仪，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这个当中彼此之间有仇恨有矛盾的时候，我能够去宽恕他呢？我能够在这个当中调整自己的心态呢？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
对，下面让我们听一首诗歌《我想自由》。
主啊，我喜欢自由，去我想去的地方，说我想说的话，但是叫我尊重别人的自由。主啊，我喜欢被爱，满足我的需求，但是叫我乐意分享我所有。
每日经文选读，所以你们要谦逊，伏在真主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，他将使你们升高。
其实呢，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，如果我们从消极的方面我们与人沟通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有一些问题，但如果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沟通的话呢，可能带来一个相反的结果。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的，两个同事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如果很好的去沟通，很好的去调解的话呢，我觉得是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的。
最困扰的问题呢，通常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嘛。最近呢，我身边有位叔叔向我们诉苦，说他儿子每天下班之后呢，就不跟他说话，直接就进房里，然后砰一声把门关上，他觉得真的很伤心。那当然我不知道他们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以致到这个局面发生的。不过呢，真的家人还是那句，我们不能选择，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跟他一起生活，所以呢，真的需要互相的接纳， 彼此的去好好的磨合一下。
嗯，这个儿子是不是已经十几岁了？
下班呢，我说他下班之后，
啊，那已经二十多岁了。
对，已经二十多岁，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也肯定不是什么叛逆期的，已经过了很久，可能是吧，多多少少也是有点影响的。曾经呢，我看过一个专栏，是个教育家他写的，他说呢，养育子女就好像放风筝一样，我们经常说你放手让你的孩子去闯吧，让他去世界各地去看看吧，但是他认为放风筝不代表你要完全断线，你是要逐渐慢慢的放松，松开那条线。
嗯，只要有那条线就可以了，
对，
因为只要有联系的，嗯，
没错。
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人际关系啊，真是很复杂，特别是父子啊、儿女之间的关系啊，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建立。接下来，男人研究所我们会讲到，作为父亲跟儿子怎么样一起建立关系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有苦难言呐，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这里是男人研究所，欢迎你的到来，我是高文。男性旅行呢，我们总算是告一个段落了。那么这几个月以来啊，我和你谈男性受启迪的过程，不晓得呢，你是不是觉得有帮助呢？男性旅程的六个阶段：儿子、牛仔、战士、情人、君王和哲士，你正在经历哪一个呢？我想说呀，当我研究的时候呢，也是不断的在更新自己心中啊对男性已经固化的形象。早有智慧之言说呀，你们中间哪一个爸爸儿子向他要饼，反而呢会给他石头的呢？这句话呀，我们定下了一个基调，我们是爱子，无论何时呢，当我们感到孤独、被抛弃，感觉啊，全世界的担子都压到了自己肩头上的时候呢，也许那是因为我们怀疑父亲是不是还善待我们、爱我们。说到父子关系啊，男人的相交情谊啊，这都是正确的道理。要栽培男性的心灵，没有别的场合呢比男性共处的时刻更好了。在登山践行的路上，或是在钓鱼船上，木工台的旁边，都是极佳的场所。它的特点呢就在于不必要一直面对面，勉强做出亲密的感觉。那么当焦点落在别的地方呢，年轻人呢就有了他所需要的空间，能带出啊深入的话题。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呢，陶冶男性的心灵啊，远比围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或者在教室里啊彼此对望，指望大家分享呢好得多，也真实得多。那么我的建议是呢，想叫男孩或者男人开口说话吗？那就让他做点事儿吧。有个朋友呢就是这样的，有一次他和他的儿子在山上啊边走边说的时候呢，他儿子终于放松下来，不再为自己有一颗宽广的心怀而感到自卑了。他说呀，爸爸，谢谢你，听你这么说呢我很开心。所以你看啊，和儿子一起相聚的时候啊，是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替代的。你还能想到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来建立感情的联系吗？父子俩一起做些事儿吧。当你要迎接男性旅程的挑战呢，寻求得到医治，获得力量，并且呢， 带着你的儿子或其他的男人踏上启迪之旅的时候呢，最好记住自己爱子的身份，兄弟们昂起头来，这趟旅程啊会给你带来大喜乐，所以呢你必定会受到拦阻。通常呢碰到不快的事情呢，或者突然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请恕我直言啊，男人是会放弃，他会放弃旅程，终止关系，或者呢放弃梦想。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啊，你就要让心中的战士兴起，为这趟旅程而战斗，是非常值得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高文想和你分享的内容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
人生的路，时而笔直，时而曲折；人生的情，时而热烈，时而冷酷。在波折冷暖中，何处有盼望和喜乐呢？恩典与真理节目，与你一同寻求。
人际关系呢，真是的确很复杂，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彼此建立啊。那我们作为父亲，希望自己的儿子呢，女儿呢，我们要有好的成绩，好的表现，但是呢，我们却缺乏真正的一个沟通。我们希望呢，孩子呢，能够好的成绩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真正的却忽视了这个孩子整体的发展。当你有了一个好的成绩，将来去工作的时候，他不可能总是什么都是排在第一的。但是呢，他的内在的一个品格怎么样去表现呢？这才是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看到有一个文章讲到，优秀比优越重要。
对，很重要。
这个优秀是指的整个人的。
嗯，
如果你这整个人没有很好的发展，只是一个优越，就是我要什么最好的东西，你给我买一个什么最好的东西，总是觉得优越。可是到了成年大了的时候呢，他那个比下来呢，没有办法比的。
嗯，另外一个情况以致到父母跟孩子之间发生的一些沟通的问题是，年轻人会觉得父母固步自封，不愿意学习，不愿意接受新事物，对于所谓的潮流啊、新派的东西呢，一棒打死，觉得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还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比较好。真的，年轻人就像一块海绵，他们每分每秒，包括我自己的，都在接受吸收新的东西。我们是充满好奇心，对所有事情呢都充满兴趣的。作为父母也好，作为孩子也好，不如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彼此之间的角度吧。
对，做父母的呢也放下袋子啊，这个袋子呢也是自己的面子，也是自己的这个固步自封。当你放下的时候，跟自己的儿女同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真正的经历彼此之间关系的建立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了，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彼此的互动。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，在这个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Oh my.